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2006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召开，比利时外长就中共器官交易召见中共大使，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本周知悉两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然后请听，请揭露河北省冀东监狱恶警的犯罪事实，真相喇叭唤醒寂寞市民。本周1319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1059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最后是海外综合，各地抗议新加坡法庭无耻判决。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一次和同修切磋交流后的几点体会，与不重视学法的协调人谈学法的重要性，对学好法的一点认识，也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说起，对练功的一点认识，背法让我发现了自己的执着，请大家来上明慧网，从本质上同化真善人。读大法弟子不应该执着于2008北京奥运的感想，不被假象所迷惑。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1日至12月7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06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召开。2006年12月3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北县新庄体育馆隆重召开，参加此次交流会的学员达7000多人。当天共有21位学员发言，其中包括大学教授、研究生、学校主任、高中老师、上尉军官、家庭主妇、银发族、国中生等各行各业。他们在修炼中自身的体悟与感受，让在场所有人士感动万分。高龄83岁的王洛平老先生声如洪钟地表示，自己抽了60年的烟瘾，在参加过各大医院戒烟班皆无效后，竟在参加完法轮功9天班后的第7天神奇地戒掉了。桃园高中苏老师谈到，自从师父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发表以后，他悟到用电话窒息邪恶是刻不容缓的事，于是他抱着一颗就是要做的心，拨了10多通劳教所的电话，渐渐的噪音没了，轮流来听真相的人多了，最后叫得最凶的人说，哎，我们刚刚几个人还在讨论着，真是被你征服了，好了，放了放了。 大学教授萧松山悟道，自己的职务适合向政府官员及民意代表讲真相，于是陆续拜访市长、副市长、民政局及卫生局局长等市政府官员，请他们关注中共活体摘取器官事件。后来，卫生局除了依决议文发函给基隆市各医疗单位外，也发布新闻稿提醒民众赴境外进行器官移植所涉及的风险。法会最后，主持人和在场所有同修一起共勉，珍惜这万古机缘，放下一切人心执着，抓紧救度众生，同化大法，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比利时外长就中共器官交易召见中共大使。11月29日，比利时外交部长卡洛德·惠赫特就中共器官贩卖一事召见中共大使，并把参议员万可斯·可斯文的调查中共器官贩卖的文件交予外交官们。这次召见之前，比利时各大媒体已广泛报道了参议员万可润·可斯文调查中共器官贩卖一事。比利时早报11月28日报道，参议员万可润·可斯文呼吁通过立法来阻止中共贩卖人体器官的恶行。报道说，万可润·可斯文进行的个人调查与加拿大的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结果一致。当这位自由党参议员在一家提供器官移植的中国网站上以患者的名义注册后，他很快得到了答复。他说，我问他们是否能够保证我得到的不是一个衰老的肾脏，他们回答说，器官来自年轻的死刑犯，保证不是那些因事故死亡或病故老人的器官。比利时另一家报纸11月28日报道，在中国买一个肾脏或者肝脏，就像在比利时买一份中餐外卖一样容易。参议员万可润·可斯文自己试了一下，便很轻易地得到了一个预约。而今年年初，一位英国记者已经秘密记录了这样的器官交易。今年春天以来，有关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的恐怖消息就开始在全球迅速传播。一开始人们的反应是不相信，现在愤怒已经超过了不相信。器官贩卖违背任何一个伦理原则，有人呼吁严格管制，抵制中国奥运会，重新评估与中国的贸易。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11月28日晚在总理府内举办的例行听证会上，邀请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两位加拿大独立调查员作证，同时被邀请的还有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法国代表。会后，两位调查员在巴黎律师奥赫朗迪先生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了记者会，向媒体介绍他们的调查报告和在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作证的情况。
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下面是世界各地酒瓶退党活动综合报道。12月2日，来自台湾各地及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数千名法轮功学员代表，在台北县板桥体育场集结，参加以声援16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暴行为主体的大型游行活动。台湾民事新闻的当天报道说，法轮功举办的谴责中共残害人权种种暴行的万人街头游行，以及现场演出的逼真的行动剧，让民主的台湾人真实地了解了共产党迫害人民的真相。中央社等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台湾桃园县议会12月5日举行第16届第四次临时会议，会中由议员林丽玲、陈丽丽、刘胜全、刘俊仪等提案通过，强烈谴责中共非法售卖人体器官牟利之暴行。这是继嘉义、宜兰县等县市后，台湾第14个议会通过的有关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决议案，公开谴责中共残酷暴行。
11月28日，澳大利亚人权和教育机构亚当赖斯中心执行董事格兰德林在新州议会宣布，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分团正式成立，并将和其他四大州联合发起的调查团共赴中国大陆，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指控进行不受中共干扰和限制的实地调查。格兰德林作为新州分团团长指出， 中共一直以来都在否认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指控，然而仅仅在上周，中共却一反常态地高调承认中国大多数的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囚犯。无可置疑，中共是在耍手腕，妄图变相否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的指控。
悉尼先锋报12月5日发表文章说，澳大利亚卫生部长罗伯逊先生在向国会递交的信中写道，卫生部几年前就获悉中共摘取囚犯的器官用作移植手术，在与中方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两家著名大医院决定禁止为任何一名中国外科医生做移植技术培训。
11月29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员、国会议员派特拉·拜尔女士和伊丽莎白·赫拉瓦奇女士向奥地利外交部长和卫生部长正式提出书面质询，要求回应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
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政府应该在中共当权者面前为法轮功学员抗争，并应致力于在中国确立言论、信仰和集会自由。这是德国联邦医院信访委员会11月22日一致通过的决定，此决定以书面形式正式递交给外交部，同时也转交了一份给德国联邦议会各党派作为知会。决定中指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人权侵犯和虐杀暴行，因此信访委员会认为德国联邦政府应该继续利用一切可能的外交途径去制止这种违背人权的行径。
本周知悉两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一例已被确认。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张桂琴于2006年12月4日被迫害致死，另两位齐氏绝食抗议的大法弟子齐大伟和安静涛仍被分法关押在和平场医院，生命垂危。齐齐哈尔市铁峰分局于今年3月20日突然闯入大法弟子家中非法抓捕学员，此后破坏资料点多处，相继抄家、拘捕、酷刑迫害多名大法弟子，并在大法弟子家中长期蹲坑抓人。大法弟子张桂琴、齐大伟等绝食抗议迫害，11月8日被送进和平场医院。11月24日，几位学员的血管已经不能进滴液，不能进食，协党人员依然企图阴谋对他们非法判刑。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七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9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677宗因学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需要进一步确认核实。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7月18日，河北张家口市桥东法院对从家中绑架的大法弟子郭素英进行非法开庭。在场的法官与指定的律师当时一方面假称说郭素英的行为构不成犯罪，将郭素英继续关押张家口十三里看守所，一方面却在背后捏造莫须有罪名迫害大法弟子，而其家人多次要人都未果。9月4日，张家口桥东法院、张家口市中级法院在没有律师和证人到场的情况下，审判长孟庆友非法宣判郭素英有期徒刑五年，随后就让郭素英签字按手印。郭素英拒签，并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做好人，没有犯罪。前后不到十分钟就草草收场，又把郭素英拉回看守所非法关押。11月17日，恶党人员将郭素英非法送石家庄鹿泉监狱迫害。11月23日下午2:30，桥东法院又将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十三里看守所达200多天的大法弟子赵小璐、季秀梅、张桂福开庭进行非法审判，并由桥东法院指定律师。下午开庭，上午家人才知道消息，赵小璐、季秀梅用自己喜得大法、道德升华、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在法庭上证实大法震慑了邪恶。法院在场人员在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义正辞严之下无言以对， 开庭2小时45分钟，律师以清明节挂条幅一事证据不足，草草收场。
河南洛阳大法弟子李妙能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东区1排4号，进号后就受到恶警黄燕及犯人刘春枝的迫害，被打伤致残。现在李妙能已被迫害得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洛阳市中级法院的恶人竟然不顾他的死活，又将李妙能非法判刑5年，并准备近期偷偷将其送至河南新乡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李妙能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邪恶之徒绑架关押，2000年6月进京被法轮功讲清真相，回来后被偃师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个月。回家后，家中10余万元的家产被村中恶人哄抢一空。2001年期间，又被非法拘留2次，1次1个月。2002年6月，被送入河南郑州18里河女子劳教所劳教2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通知家人接回，后又不断遭恶人骚扰，被逼流离失所。2005年10月，再次遭绑架。遭洛阳建西公安分局恶警酷刑折磨，至今仍被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李妙能的女儿张秀梅找到她妈后一块居住，也被非法关押在洛阳看守所。建西公安分局国保恶警没有人性，连一个姑娘也不放过，竟罗列罪名，将小姑娘也置于狱中。希望听到此消息的人马上通知其家人，并帮助其家人展开营救。
揭露河北省冀东监狱恶警的犯罪事实。河北省冀东监狱是河北省省属监狱，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南部，目前非法关押了南法轮功学员100多人。冀东监狱原来是个盐场，地域较大，从总队到125支队长达10公里，邻村有张庄子、尖垛子、黑岩子，从总队到4支队约有30公里，邻滦南县南堡。该监狱内共设有9个支队，大法学员被非法关押在1支队、2支队、4支队和5支队，4支队法轮功学员稍多。据了解，狱内许多同修在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违心的写了3书，但仍有少数坚定的大法弟子没有放弃信仰。目前1、4、5支队都有大法弟子在绝食，有的大法弟子生命垂危，可是恶警拒不放人。从地域上来讲，对近距离发正念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希望周边的大法弟子更要重视起来，力所能及的发正念，解体邪恶，营救同修。这个监狱的邪恶还很猖獗，据监狱的警察讲，有的监狱已不接收法轮功学员，可是冀东监狱接收，所以经常有法轮功学员被送到这里非法关押。我们呼吁曾在冀东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过的同修揭露恶警的迫害事实。因监狱刑期比较长，可能已出狱的同修较少，所以更应重视此事。因为我们每个同修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师父的经文彻底解体邪恶一文发表后，大法弟子们已经悟到，曝光监狱的恶行是正法进程的需要，周围的同修应该多和出狱的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协调人同修也应该进行协调。关于曝光材料，个人建议可以悟到哪儿写到哪儿，不署名也可以，以第三人称写也可以，只要把事实揭露出来就行。主要揭露的是地点、时间、事件和迫害的手段、迫害的程度等，越详细越有说服力。
真相喇叭唤醒即墨市民。山东省即墨市是青岛的郊区市，也是半岛地区小商品交易中心，这里流动人口多，经济比较发达。为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即墨市的大法弟子们做了不懈的努力，发放了大量真相光盘和资料。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受恶党的毒害比较严重，加之人们忙于赚钱，很少有人认真去思考和认识邪党。大法弟子们学法交流，认识到了自己不足之处。师父是慈悲的，每个人都需要救度。既然大部分人们没有时间去看资料，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讲真相方式？2006年11月9日清晨，真相广播伴随着悦耳的大法乐曲在即墨市上空响起， 晨练的人们纷纷驻足倾听，在家里忙家务的人也走出家门，感受着耳目一新的早间新闻。人们在街头上议论纷纷，恶党完了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传遍大街小巷，也成了当地的焦点新闻。真相广播吓坏了恶警，一时间各类警车四处流窜，但就是找不到喇叭安装在什么地方。真相喇叭一直广播了约40分钟才停止。
本周1319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319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059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各地抗议新加坡法庭无耻判决。新加坡政府诬告法轮功学员的720诬告案11月28日开庭，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迫自辩。开庭不久，控方突然撤销原拟传召的证人和呈堂证物，且以不相关为理由拒绝接受辩方提出的证人和证物。法官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宣布审讯结束，两学员就法庭对证人证据的随意处置向高等法庭提出刑事法动议，并为传召新的证人提出传召申请，但突然被告知有关程序已被更改，申请遭到拒绝。为匆匆结案，法官驳回被告需要时间准备结案陈词的合理申请，在第三天就强行结案，宣布判黄才华罚款1500新加坡元，如拒绝缴罚款需坐牢15天，判余文忠罚款1000新加坡元，如拒缴罚款需坐牢10天。两位学员不承认这算审讯，表示整个程序都被践踏无疑，拒绝缴付罚款提出上诉，但法官违反常规做法的裁决，对这起判决上诉申请必须在服刑后才能进行。
自从11月28日新加坡诬告法轮功学员骚扰案第三轮庭审开始以来，香港法轮功学员每个工作日都有人在新加坡总领事馆所在大厦外张起横幅静坐抗议，呼吁新加坡当局不要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12月4日，香港学员递信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新加坡当局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充当中共帮凶迫害法轮功，以免成为中共灭亡的陪葬品。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再次致函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表达对新加坡当局判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吴慧玲教授、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秘书长刘炳华12月1日下午至新加坡驻台商务代表办事处递交抗议信，以表达对此事严正的关注，重申要求新加坡政府撤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无理控告。吴慧玲认为，法官拒绝新加坡学员提供的证据与证言，反而以自由新政判罪的行为，很显然是屈服于中共。
12月1日下午，韩国法轮功学员在新加坡大使馆所在的首尔菲南斯大厦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和记者招待会，谴责新加坡屈服于中共的压力，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日本法轮功学员来到新加坡驻日大使馆前，抗议新加坡法庭无视事实，作出不公正判决，强烈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
比利时学员12月4日至新加坡720诬告案庭审人员的信说，我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悲哀，为你们、你们的家人以及你们所代表的政府和你们作为国家形象而牵连的整个新加坡人民悲哀。你们做出如此掩耳盗铃的判决，请问你们能睡得安稳吗？芬兰法轮功学员12月5日致信新加坡政府抗议不公判决。这就是新加坡政府和司法部门展现给世人的一个赤裸裸违反人权、民意、法律、丧失良知、追随邪恶中共、助纣为虐的案例。
香港新近成立的人权协会公开声明，呼吁世界各国敦促新加坡政府撤销对有关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及推翻所有非法强加于他们的判决，以及停止剥夺新加坡民众的宗教信仰、言论、表达及集会自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南大法弟子郑行的文章，一次和同修切磋交流后的几点体会。前几天和同修交流后深有感触，这里我针对本地的情况谈一点我自己的认识。关于本地区近一段时间缺少法理上的交流问题，其实单从交流层面上来讲，目前在我们修炼环境下，交流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我们经常有几个同修在一起切磋自己的修炼心得，还有人数不等的多个学法小组，而每周的明慧周刊也很有序及时地传到同修手上，从中我们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同修比学比修，了解目前的正法进程。其中的弟子切磋交流文章就是交流法理的，这些不都是我们共同提高的环境吗？我想跟几年前相比，我们的修炼交流已经走入了一种更成熟更理智的状态。那为什么还有同修觉得前些年那种有几十人参加的交流会形式才能使人提高得更快，而现在没有了那种形式，大家好像都在忙自己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少了，从而成为提高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我想这也是一种没有跟上正法进程的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凭感觉练功，你的感觉算什么？什么也不是。师父在导航的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中说，你们最伟大的是因为你们能够跟上正法。我理解师父在法中包含了让我们不要执着过去的一些认识和感觉，不要留恋过去我们自己认为的提高快的某一种修炼方式。在师父正法进程中，作为大陆的大法弟子，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为的是更有效地解体邪恶，清除邪恶毒素，救度更多的众生，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在目前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情况下，需要我们每个具备这个条件的同修都能自己和明慧沟通，这样就能更大限度地发挥每个同修的作用。但每个资料点有在做着相同的事情，这就是大道无形有整体。说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和正法进程的问题，有些同修认为自己家不适合搞家庭资料点，个人认为这是旧势力牵着我们的思维得出的结论。其实没有什么合不合适的问题，只有我们自己修炼精进程度的问题，对自己要求是否严格的问题。其实邪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目前邪党就怕被他蒙蔽的世人觉醒，从心里抛弃他，那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呢？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从心里认清他，抛弃对他的怕心，那邪恶在我们场的范围内根本无法存在。如果资料点遍地开花，那些旧的邪的生命和因素就会瞬间被清除。 让资料点遍地开花，这是我们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也是除恶最有效持久的方式。不管我们自己认为怎么才是跟上正法进程，抛弃旧势力和因素强加的阻碍我们精进的人心，而代之以从法中修出来的正念，那我们就会跟上正法进程。资料点遍地开花，必然涉及到技术推广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在明慧网的协调和支持下，现在无论是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打印技术、刻录技术，还是计算机系统安全的相关技术，都能很及时地得到相应的学习资料和软件，可以说已经很成熟了。这也正是推行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技术基础和保障。现在各地出的真相光盘中都有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简单到只需要点几下鼠标就可以看到明慧网的网页。另外，各种突破封锁的软件更新也很快，老版本还很好用的时候，新版本就出来了，我看真是百花齐放。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抛弃怕心，彻底清除邪恶的机会就在跟前。所以每一个同修只要是稍微有条件，就完全可以去试一下，你会发现你也可以做得到。在切磋到关于技术推广的问题时，一个同修说得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法轮大法的修炼避开了一脉带百脉这种形式，一上来就要求百脉同时带开，百脉同时运转。是呀，我们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我们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学，可以拿技术相关的手册、小册子对着学，去掉对同修的依赖心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地区的形势也就不一样了。有很多心得体会中，同修自学技术的感受都是很好的实例，同修们不妨看看他们是如何摆正心态，迅速掌握技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的责任问题。其实有很多同修一直没有重视揭露邪恶迫害，更没有重视搜集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人的相关资料，没有把这些当作我们每个同修自己的责任。今年夏天，一位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家属按照当地习俗在老家搭灵堂为死去的同修守灵，周围的同修也去了几位，可他们去了之后，只是像常人一样拿点钱鞠个躬，然后就离开了，根本没有询问同修家属遗体被强行火化的过程中邪恶的流氓行径，更没有问家属遗体火化后邪恶之徒有没有进一步迫害等等，结果这些具体情况到现在还是空白。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不是去多少同修的问题，一位就够了。如果认识不到我们的责任，去得再多能有什么用呢？这件事情也暴露出我们当地同修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学好法，才使很多事情不如人意。还有就是关于资料点及了解资料点的同修修口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有意无意的人心牢骚，很可能给同修的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这些相关论述在与北京的大法弟子交流影响遍地开花的因素一文中已经很清楚，请同修阅读后反思一下自己和周围同修有没有同样的问题，以减少损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不重视学法的协调人谈学法的重要性。在正法修炼的几年中，我们在师尊的指引下 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不理智变得理性坚定，期间我们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也在很多重大损失中总结了许多血的教训。而造成这些血的教训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学法不足。在我们身边有一些同修协调人主动承担了多项证实大法的工作，甚至是源头工作，长期忙于做事忽视学法。首先肯定的是，同修为大法的巨大付出值得敬佩。但是同修，如果我们摆不正学法与做证实大法工作的关系，不能从法上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是做不好证实大法工作的，还容易给大法带来损失。师父在最新经文至澳洲法会中反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提到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所以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与同修交流一下。一，从一段亲身经历中看学法的重要性。4年前我流离失所到甲地区的一个资料点，发觉那里的协调人整日从早忙到晚，到了晚上又累又困，学不了一会儿就睡着了，长期都是这个状态。我当时很着急，心想总学不了法，怎么能做好证实大法的工作呢？后来甲地区有几位协调人同修接二连三被绑架，有的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迫害，有的被劳教，我们接二连三忙着找房子搬家。后来我接触到乙地区的一位同修，乙地区和我们甲地区截然不同，资料点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很少出事，也很少因此忙着搬家，证实大法工作配合得很好。无论是资料点的协调人还是在家的同修，每天都能保证一定的学法时间与学法质量。尤其是乙地区的协调人与同修碰面时，先是提醒同修学好法，在法理上与同修交流，而非总是像常人一样对证实大法工作做一些事务性的安排部署。通过甲乙两地区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学法的重要性。正如师父在至澳洲法会中说的，那些在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后来我们有意识地组织甲乙两地区的协调人交流，希望甲地区协调人能吸取教训，尽快调整状态。后来甲地区的协调人终于在法上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他们开始与甲地区其他协调人交流，互相约定好上午用半天的时间学法，若没有紧急的事，下午晚上联络大法的事，整个甲地区都形成了这个状态，政法的整体形势又回归到祥和宁静的稳定的状态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与甲地区同修的交流中，乙地区的协调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耐心，真是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无论是在面对同修的固执己见、拒绝还是不耐烦的负面情绪时，他都以平和的心态慈悲对待，不厌其烦地与同修交流，那种既为法又为同修负责的宏大宽容的心境真是令人感动。由此我也悟到，如果我们看到同修有问题却碍于面子或者懒于动嘴动笔，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自私心理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同修或证实大法的事情因此遭受损失，那才是我们永远痛悔都无法弥补的。二，学法修心，证实大法工作也是修炼。我悟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相资料背后都包含着我们个人的一切修炼因素，如果我们法学得好，心态纯净，我们所做的真相资料就带有强大法的内涵，能起到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作用。反之，如果我们不学法，做大法的事就成了师父说的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做出来的东西也就不会具有法的威力。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修炼自己。如果协调人学不好法，就会带着许多常人心做事，具体表现在一干事心，像是做常人中的事业，追求轰轰烈烈，好大喜功，追求成就感；二对证实大法的工作大包大揽，结果导致自己越来越忙，被邪恶钻空子。常人有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最后这个鱼加上三点水。如果我们在帮同修建立资料点的同时交给同修独立运作的技术方法等，而不是为同修什么都做成现成的， 那我们的一些协调人不但不会忙得不可开交，反而可以有时间开展新的大法项目。三，求名的心。有的协调人看重自己在大法弟子中的位置，有点领导意识，当有同修指出时，还以是自己先天特性为掩盖。同修，那不是你的先天自我特性，那是你千百年来形成的骨子里的观念，是要修去的呀。求名的心不去，很容易自以为是，自我膨胀，甚至自心生魔。四，执着于自我特殊技能的显示心。常人心很多，这里不举例了，只有坚持学法才有可能破除这些后天观念。我悟到师父说的坚持学法和学好法是两个概念，每天坚持学法不一定学得好，但每天坚持学法是首先要做到的。学法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在看法时脑子翻江倒海，眼睛在看，思想没在法上，这其实是白学。师父在至澳洲法会中也再次强调了学法的重要。回想我自己上一次出世前，学法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虽每天坚持学法，时间不少，但质量不高。此状态持续了两三个月后被抓，劳教后，与同修交流此事，大多数被绑架的同修都是长时间在学法上出现了严重问题，不是长期不学法，就是长期学不进去法。三，整体形势好的地区一定是学法学得好的地区。我知道有一个地区，他们协调人法学得好，修得扎实，带动其他同修比学比修，在整体配合下，将那一地区的形势正得非常好。协调人建议要做一件事，大家积极配合。一次他们找到当地政法委书记，此人曾迫害过四位大法弟子，其中两人被非法判刑。有正念强的同修找到他，当面跟他讲真相，其他同修发正念。起初这个人十分嚣张，扬言要把同修送公安局，经过同修不断的讲，他最终退了党，还找大法弟子要书看。当地的610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事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还有邪恶的坏人举报时把举报者骂一顿，说他们多管闲事。据我所知，他们地区学法通常是四五人一组集体学法，每天必学一讲转法轮，回家后再自学。有位小学文化的老年同修，每天学三讲转法轮，真相讲得非常好，有一个月发几百本酒瓶都是当面给的。该地区有的同修背下了转法轮，其他同修也在背，有的老年同修则是师父来一篇经文背一篇，可见他们地区政法形势好是与他们学法学得好息息相关的。同修，师尊在至澳洲法会上再次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我们真的不能再把学法当儿戏，不认真对待。在这方面我们有太多惨痛的教训，有太多无法弥补的损失，有太多太多的遗憾，有的甚至是以同修的生命为代价的。大法是一切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我们一切都源自于法。同修，让我们谨遵师尊的教导，多学法，学好法，只有这样正法路上才不再是我们攀山学步的脚印，而是留下我们扎实稳健的步伐。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学好法的一点认识。对学好法的认识一直障碍着我们很多同修，所以有很多同修对学法上有很多疑问。有的同修能背法，有的同修一天能看好几讲，但是在心性上的表现很差，所以一直有的同修感到很困惑，也问身边的同修，到底我们在学法的问题上误在哪里？针对这种问题，我想谈一点个人的认识，有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用什么心来对待法的问题？我想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法。师父给我们传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我们很多同修都知道，师父在人间传这么大的法，不是只为了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而传的，
但是如果我们大法弟子对法的认识只停留在个人的修炼上，没有更广阔的思维来理解师父的传法的时候，我想这时法能给我们显现的只能是个人修炼中的法。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如果能换个思维方式，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师父的传法，那么可能有另外一个收获，那时可能对整个正法的认识有另外一种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大法弟子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概念和责任的认识明确了以后，法对给我们展现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境界中的状态，那时让我们不学法都做不到。因为一个觉悟了的生命来讲，自然而然懂得学法的重要性和它的珍贵，把自己尽快融于法中。在初期的学法中没有悟到法理的时候，可能学法时没有像练功那样有很多直观的认识，但是我想悟到的法理多也好少也好，都还是超过常人所能知道和懂得的层次。所以我们只要学了法，哪怕只懂得一点，在遇到事情中就要尽量用大法来衡量。我们遇事用法来衡量看自己，修自己的时候就会逐渐融于法中，逐渐提高修炼的层次。而随着我们在修炼中用心程度的增加，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师父就会给我们显现更多的。我们要继续提高所应该知道的法理，我们很多同修都有这种体会。但是如果不重视学法，修炼不用心，那么我们往往碰到问题时，不知不觉中总是向外看，向外求，用常人心对待，这时我们的心已经不在法中，那么这时我们总感觉不到自身的提高，而且总感觉到事情的难度。当我们总是感到事情很难，或者常人思想活跃的时候，就说明自己需要放下心来学法了。在法中纯净自己的思想，对照大法找到自己的执着，放下执着，才能从法中得到智慧，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学好法不是做表面文章给别人看，也不是走形式自我安慰，说背了多少书，花了多少小时读法，遇到问题还按照观念和常人心为标准。真正的学好法，修炼者就会越来越无私，就会遇到事自然而然地为别人多考虑，就会做什么都效率更高，就会不执着个人的观念，不容易被外来干扰所动，就会遇事先出正念，神念而不是人念。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明慧周刊第217期中，同修的法中行做好三件事，对自己的触动很大，觉得在法理上有一点升华，先把心得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文章写道，在这段时间我终于从法中悟到，心无旁骛地做好三件事，这正是破除旧势力安排至简至易的大道。我们在修炼中知道，师父给我们改变了人生道路，安排了修炼中要走的路。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然而，旧势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也建立了一套系统，也有让学员达到的标准和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或者没有做好，那就会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或部分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那么怎样做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从最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呢？让我们重温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上讲法中的一段，要说怎么样做好， 那就是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就是做得最好了。毋庸置疑，做好三件事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因为这就是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这样做才是走的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真修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做着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那么我们也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做好了吗？达到师父要求了吗？同修在文章中谈到心无旁骛，我体悟这就是做好三件事的状态，没有任何杂念，我就做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正实法，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做到心无旁骛是来源于坚定的信师信法的信念。在洛杉矶市讲法中，有弟子问师父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再更深的多想，这状态对吗？师，神看一定会认为这人太好了。有一位同修2002年被抓到拘留所，警察问什么他都回答不知道，最后警察无可奈何地说，你知道什么？他平静地回答，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就相信我们师父。警察又问，你们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对，我们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个警察以嘲弄的口吻说，这个脸盆里盛的是水，如果你们师父说是土，那盛的就是土。他坚定地回答，对，就是土，因为我们师父说是土，他就会变成土。警察拿他没办法，只好放他回家了。正是这位同修心无旁骛的信师信法，才从根本上破除了旧势力想非法关押拘留他的安排。大法弟子修得怎样，层次高低衡量的标准不就是三件事做得怎样吗？所以修得好的同修一定是三件事做得好的同修，因为我们就是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在做好三件事中去人心，在做好三件事中提高自己。师父说，所以大家要尽量的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至关重要。我教大家做好三件事，这三件事大家一定要做好，一直到你圆满之前，你都应该把这些事情做好，你的威德，你们未来的一切都从这些中产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说起。很久以来，觉得自己找到对自我的根本执着了，现在看来远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根本执着方方面面的表现是什么？平时的一丝一念与根本执着有没有关系？这些在当时是都没有意识到的。对于自己做过的正实法的事情，内心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是师父在成就这一切，而自我认为都是自己做的，从而在内心中有些飘飘然，结果是栽了大跟头，很长时间不能够从法上真正提高，很多正实法的工作也做不来，辜负了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宇宙众生的期待。我开始放下心来大量的学法，同时也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很长时间我没有心思看同修的交流了，感觉到一种巨大的障碍。我想这很不对头了，以前借口忙，现在暂时先不做什么了，怎么还不愿意看？我发正念解体这个阻碍我与同修交流的因素后，开始静静地看《敏慧周刊》第253期交流文章《正确认识各种类似消病业的状态》中的一句话：我为什么要回忆过去呢？我执着旧宇宙的一切，那我不还是旧宇宙的生命吗？我对过去的历史、信息、经历、事物、旧宇宙的一切的记忆还装在脑中，还时时想起，那就是旧宇宙生命。这些话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开始对照师父的讲法找自己。在得法之前，当时我曾经学过武术气功，那是障碍我真正得法的巨大障碍。当时的我身体虽不好，看到大法后没有因为治病的念头修大法，可是那个武术气功却让我难以割舍。就因为在人世间它看起来很正，《转法轮》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高层次中修炼，要讲一个专一的问题，要把住一门去修。修炼哪一门，一定要把心放在那一门上，直到在这一门中开工开悟，你才能转入别的功法再修，那是另一套东西了。这让我决定修大法，因为在大法中开工开悟后还可以练那个东西。后来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知道武术气功中的东西大法中都有，这下我就专心学大法了。因为一切一切法中都有，对于武术气功好像是放下了，实质上我并没有真正放下过，在思想深处经常的还想比划比划，为的是满足那个想显示显示的心。更关键的是，我专心学大法的一念源于这一切法中都有，还是有求让大法来符合自己的观念，这能是修吗？师父说，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选自《走向圆满》。我继续向内找，长期以来我和妻子不和，我一直在要求他，让他的所作所为符合我的观念。旧宇宙为思维我的根本属性，让我一直在求得人世中的幸福。想到这里，一下子让我觉得修炼是严肃的，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的一丝一念符合法。这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我，这是宇宙正法的需要，正一切不正的，圆融师父所要的。从外地回到相对固定的住所后，收拾厨房，因为桌子的摆放位置和同修有不同意见，刚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下子想到了那个卫斯的根本属性，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而后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同修的想法。有位同修从外地过来，学法是很精进的，他与当地同修接触后交流了很多，回头给我说出了整体存在的一些问题，我竟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我抓住那一点点感觉往下看，是妒忌心，一次次清除它，它怎么还有存在的空间？一下子又让我看到了是那个旧宇宙未思的根本属性在起作用。我是大法弟子，是新宇宙的法造就的生命，我必须圆融师父所要的。同修做的一切不是促进了整体提高吗？作为大法弟子的我应该高兴才对。在念头转换间，我真的为之高兴起来。同修给我提到做酒瓶又是做的小本的，因为字太小，大家有不同意见。是呀，这是个县城，资料发出去更多的是面对农村的百姓，年纪大的人字小了，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障碍。做资料的意愿做小本的，做同样数量可以省不少纸，可以减少进出的物资量，发资料的好携带好发，拿在手里不显眼。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意见不同，可是我们的基点在哪里？我们是给予众生方便，还是我们自己方便？类似的因素就是这样不经意间起着作用，是让我们的观念在做大法的事情，还是我们真正的理智起来正实法？大法弟子的根本执着是邪恶的旧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借口之一，从根本上找到它，去掉它，从而在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一切，救度众生。我们要做好这一切，只有学好法。新宇宙的一切都是真善忍大法造就的，任何一点不纯都带不到新宇宙中去。